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十章三到六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跟着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十章七节到十一章十节的内容。读完撒加利亚书十章三到六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以色列人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在于尼赛亚，那今日我们的问题又怎样呢？根据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三节、二十八章十六节、创世纪的四十九章十节以及尼迦书五章二节当中的记载，在基督降世之前五百多年，撒加利亚就发出预言，称基督做防角石、钉子、战争的弓和有所行动的掌权者。尼赛亚必定强盛、稳固、得胜有余、可信、可靠、全智、全能。他就是以色列所有问题的答案。只有尼赛亚能够实现到神对他百姓的应许。尼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亦都是今日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或者还有人不禁会说，神的百姓必定聚合在一起，但是这么多宗派、这么多团体，又怎样真正齐聚一堂啊？犹大家所指的是南国，约瑟家就是指北国。从约瑟的儿子以法莲而来的支派是北国各个支派之首。总有一日，神要让所有的百姓聚合一起。神联合犹太人，这件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自从主前722年被掳之后，北国以色列的百姓已经完全被异族所同化，要南北两国统一呢，绝对不是人手所能够做到的，只能够出于神的手。即使是在撒加利亚的时代，回归故土的这一小群渔民亦都是由各个支派组合而成的，因为有一个代表团由伯特利那里落来，而伯特利是北国的首都之一。为什么在两约之间，即是在静默时期，神要保护他们呢？答案就是因为神怜悯他们。我们都要问自己以下这个问题，你和我是怎样得救的？提多书三章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我们的神是有丰盛的怜悯，因此他要拯救人。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因着他的怜悯，神才会在那段期间保守他们。 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完成了之后，神好像消失了，大概有400年进入了一个静默期。在这段静默期间，以色列百姓忍受了更多的痛苦，后来在新约恩典时期还经历到希特拉和纳粹德国带来的痛苦。神在旧约的马拉基书和新约马太福音之间没有再讲说话，但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是被记载下来的，因为从神给但以理和撒加利亚的预言当中，我们就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撒加利亚书10:7说，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为了避免你以为10支派已经失落，我要提醒你，以法莲是神给北国以色列的10支派之一。如果你想查考，可以看看何西亚书11:8，神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听到吗？神的语气几咁温柔。神并没有放弃选民，他们并没有失落，因为神的恩典，他们是会存活下来成为一个国家的。神说，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从两约之间所记载下来的历史，我们见到以色列人是怎样去抵抗亚兰的征服者。以色列人受到的迫害是相当恐怖的，而他们依然的忍耐下来。正如经文所讲，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在这段辛苦的历程当中，他们虽然很多次远离神，但是亦都有一段时期是靠主喜乐。撒加利亚书10:8说，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根据估计，在主后70年，提多率领罗马大军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那里是有1200万以色列人。那当时的人数比今日住在那里的犹太人还要多。神说，我要发嘶声。其实我们是很难去表达出嘶声原本的意思。例如坐在观众席看球赛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后面有人会发出一些怪声，想引起前面的人的注意，这些呢你可以叫做嘶声，亦都有人可以将它翻译做我要向他们吹口哨，这个翻译都不错的。神在这里是说，我要向他们吹口哨，是要聚集他们。这一节经文未曾应验的，因为10:9会讲到他们要再被分散在各地。虽然在基督的时代以色列的人口很多，但是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升天之后，耶路撒冷将要被毁。主耶稣大概在主后30年左右被钉十字架，而在主后70年，耶路撒冷就被毁，犹太人四散到罗马帝国不同的地方。撒加利亚书10:9，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神话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那是回去哪里呢？是讲紧回老家？不是，是讲紧回转归向神。已经归回故土的犹太人还未曾回转归向神。我同意一些解经家的看法，相信犹太人是会再一次被赶被分散到世界各地的。撒加利亚书10:10说，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招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神讲，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今日埃及地的犹太人相当少的了，我相信这里讲的是指将来以色列人四散到世界各地，而神宣告说领他们到基列和巴比伦。如果你细心读约书亚记，你就会知道 有关的疆界在哪里。黎巴嫩是应许之地的一部分。有些解经家认为圣经提到流奶与蜜之地就是指黎巴嫩海岸的南部。今日呢，那里依然是富庶的地方。不过呢，我就不同意这种讲法，因为当探子去窥探那些地方的时候，那里的雨量是充足的，山上是长满树木的，遍地出产丰富的水果。但是只要几年不落雨呢，那就会变成沙漠的了。到今日，神还未曾将黎巴嫩交给犹太人，但是将来有一日，黎巴嫩是会变成为他们的地方。不过呢，是要等到千禧年的时候才会发生，那时一切都会变得美好。撒加利亚书十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说，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至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我必使他们倚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命，这是耶和华说的。请注意，这里是指神藉着神迹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这个是神第一次带领他们去应许之地。但是将来呢，神会再次召聚他们，那阵时会行更大的神迹。于是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七到八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即是说呢，当神再次召聚他们的时候，神所行的大神迹会让他们忘记神曾经救过他们脱离埃及人的那些神迹。我认为呢，对预言随意解释的人都不敢说以色列人现在回到巴勒斯坦就是应验了预言，不可能的。这里是很清楚的说明，将来神会再次将他们召聚起来。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结束了默示，这样是跟基督第一次降临有密切的关系，让我们看到罗马时期跟以前的马加比时期是一样，都是黑暗的时期。很多解经家强调撒加利亚是带来盼望的先知。撒加利亚这个名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纪念，他是旧约最后为神讲说话的先知之一。新约一开始，由天使向另一个撒加利亚来显现，这个撒加利亚是以利沙伯的丈夫，以利沙伯之后生了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先锋。我们再一次见到神是纪念他的百姓的。撒加利亚不单止是带来盼望的先知，亦是传讲真理的先知。作为带来盼望的先知是不容易的，因为他可能带来虚假的盼望，就好像假先知对百姓传讲虚假的预言一样。他们暂时会在物质上蒙福，但是当征服者从西方而来的时候，首先来到的是亚历山大大帝，然后就是罗马大军，咁表示以色列百姓系要经历极大嘅苦难嘅。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描写咗神百姓嘅好牧人，好牧人会为佢嘅羊嚟写命。同时呢一章又出现另一种愚蠢嘅牧人，佢呢会喺稍后出现，系代表敌基督嘅。敌基督剪羊毛嘅时候，系会将羊杀咗嚟食嘅。撒加利亚书十一章一节。 黎巴嫩啊，开开你的门，任火消灭你的香柏树。咁样听起嚟唔似系个应许吓，而系指出喺撒加利亚时代结束之后，以色列百姓将要四散到世界各地。我认为呢，呢啲系罗马人所造成嘅。罗马人用嘅方法同亚历山大大帝一样，佢哋从北方而嚟。如果你去黎巴嫩，你会见到在贝鲁特北方有一条著名的河叫做犬河，在河的入口面对山的地方就标示出世界列国名人榜，每一个大国的大将军经过这里的时候都会在岩石下面刻上名字，所有的大将军都走过那条路线，因为著名的大列谷就是由那里开始，一直向内陆延伸到北非。加利利海、约旦河以及死海都是大列谷的一部分，所以撒加利亚在那里所描写的就是征服者进入巴勒斯坦的路线来的。神话任火消灭你的香柏树，黎巴嫩的香柏树真是举世闻名，所罗门圣殿和他自己的行宫大多数建材就是用黎巴嫩的香柏树来到去造成。现在大多数香柏树已经消失，留下的不多了。我见过最美的香柏树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公园，那棵树很漂受到很好的照顾，生长得最好的树是在落雪的地方的。黎巴嫩在希伯来原文就是白色或者多雪的意思，源自白雪覆盖的山区。大列谷就在这些山区向下延伸，那里是一条很巨大的通道，过去的世界强权都会在那里经过，好像埃及、巴比伦、马代波斯、叙利亚、希腊。我认为撒加利亚在这里描述的是罗马人会从北方落来进入到巴勒斯坦。撒加利亚书十一章二至三节说，松树啊，应当哀号，因为香柏树倾倒，佳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号，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听啊，有牧人哀号的声音，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巴山属于北国以色列的，那里有很多橡树。神话听啊，有牧人哀号的声音，这些呢其实是假牧人的声音，他们给了百姓错误的引导和虚假的安全感。至于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就可能是指一些年轻的王子。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四到六节记载，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重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怜恤他们。耶和华说，我不再怜恤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各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牧养者将宰的群羊啊，真是好可怕哈。群羊是指回归以色列的渔民，那他们为什么要回去啊？虽然他们有一段时期看来好像很蒙福，但是当征服者一来到，苦难就会来到。罗马人南下的时候是会发生这样的苦难，这个预言已经描写得非常之准确的。神是许可这些事情发生，因为以色列民不单止背离了神，等到尼赛亚来的时候，他们亦都会拒绝尼赛亚的。撒加利亚书十一章七节记载，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 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联索，这样我牧养了群羊。经文话，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这个时候撒加利亚是不是成为了牧人呢？抑或这里是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指出先知相似的行为呢？我个人认为呢，应该是行为上的一种比喻来的。有几个先知用过这种方式的，以西结将自己锁在屋里面，挖一条通道挖到去出面街上，这样在以西结时代呢是很不寻常的。而当以西结由通道走到出去街上的时候，其实他是传达一个讯息的。他有一班的听众，他亦好识吸引听众。我个人认为撒加利亚就是用相同的方法。经文说，我拿着两根杖，一根叫荣美，就是恩典或者恩惠的意思，是牧羊人所用的杖，用来管理小羊，令到小羊乖乖听话跟住走的。如果当中一只羊走偏差，牧羊人就会用杖将它拉回过来。另一根杖叫做联索，是与盟约有关，指牧羊人还带着另一支杖的。这个杖是很重的木棒，与牧羊人的荣美的杖是不同的。牧羊人用联索这一支杖去对付野兽，对付想偷羊的人。所以撒加利亚说他是拿着两根杖，荣美和联索，亦即是代表恩典和盟约。他说我牧养了群羊，撒加利亚是做到了。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八节，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厌我。这里讲的三个牧人是指那些假先知。撒加利亚书十一章九节记载，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我认为呢，这些都是对假先知讲的说话，指责百姓带着不好的祭物来到献给神。我们由马拉基书就会看到，当时呢有些百姓是相当之吝啬，他们亦都不想做十一奉献，他们很不乐意去献祭。如果有人有一只很老的母牛，他就会叫仆人趁着这只老母牛死之前呢尽快带去圣殿那里献祭，并且呢伪称已经将最好的羊呢拎了来献给神的了。马拉基的预言焦点就是要指责假冒为善的百姓，神是不接受他们的献祭，要死的由他死。意思是呢，不要急着杀了他使用他。神在这里呼吁百姓要诚实，行事为人是要清白的。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节说，我截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记住，荣美的意思就是恩惠。撒加利亚讲的是他将杖整断，象征神要收回他的恩典。神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应许过赐福他们，保护他们不受仇敌所攻击。神以恩典对待归回的余民。在十章六节那里，神说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怜恤他们。神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配得，亦不是因为他们有几咁顺服神。事实上他们是悖逆的，不过神呢依然是施加怜悯。等到有一日神不再施予怜悯的时候，神就会废弃他的约，不再施恩惠，不再施怜悯了。神说他要废弃他的约，这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之前不是经常见到神一再重复地强调说他是永不废弃他的约的吗？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 是讲紧有条件的约同埋无条件的约，两种约之间是不同的。神在当中对人亦都有不同的要求。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对节目分享的内容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想进一步了解的地方呢，都欢迎你主动提出，我们呢有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学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